我记得去年在那个十月份的时候，我但是第一次来到这边，和跟大家分享信息，就讲到关于不要忧愁的事情啊。当时我就略略的提到说，在过去的这一两年，这联合国的卫生组织啊，也就是 WHO， 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，然后报告发表了，说在2020年的时候啊，这全世界呢最严重的疾病啊，排名前三的，第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啊，第二呢就是忧郁症，第三呢是艾滋病啊。而且他同时也讲到说，2020年的时候啊，会造成啊人类社会的就是失能的疾病。所谓失能，就是他失去了工作能力，失去了生产力，他会成为家庭啊或社会很大负担的。这个病呢的排名第一呢，他说就是忧郁症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忧郁症在人看来，好像人们觉得好像不是什么你看得见的啊，住院啊、动手术那种疾病，可是它却普遍的存在，而且刚才我们讲，竟然到2020年是那么普遍啊。其实到现在哈，全世界啊，大概有5%的人，也就是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，他就患了比较严重的忧郁症。这种忧郁症呢，就是他真的是需要好好的去治疗啊，去看病啊。好了，像这些哈，我们讲忧郁症真的是蛮严重的哈。那我讲的这个呢，我就想到说，今天哈，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人啊，或者我们当中即便还不是基督徒来到这里的人，不晓得在平常你自己的生活里头，你会不会也是一个常常很忧愁的人啊，或是心中啊有很多的挂虑，常常让我们心中啊忧心忡忡啊，垂头丧气，好像没什么，我提不起劲来，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啊？其实我们可能都有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先读一段经文啊，这段经文呢是耶稣跟门徒们说话教导的时候讲了一段话，然后我们就从这段话里面来看哈。对于今天我们所有的人，包括基督徒来说哈，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这种让人很忧愁的事情或环境的人，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啊？然后我们从当中找出那条路来，如果我们真是有落在这种光景的话，我们晓得那个路出路在哪里。我们现在来读马太福音第5章25到34节，这段经文有点长，可是我们一起慢慢的，我们仔细的一起读哈。来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为身体忧虑穿什么。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何必为衣裳忧虑呢？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，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。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。你们这小信的人呐，你的草今天还在，明天就丢在炉里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，何况你们呢？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都，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好，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哈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它就是反复出现了一个词，请问叫什么？忧虑哈。这段经文呢，它就其实出现了七次忧虑啊。只不过呢，我们中文其实有一处翻为思虑哈，其实在这里面出现了就是七次的忧虑，一直提到忧虑的问题哈。为什么会提到忧虑哈？耶稣到底在跟谁讲这些的事情？注意，我们读马太福音，刚才读的是第六章哈，在这一卷书里头的第五章到第七章，我们常常称之为叫做登山宝训啊，也就是耶稣呢，当时他在山上在教导的时候呢，那时候呢，门徒就他到他跟前来，那耶稣他其实主要在教导的对象是门徒啊，门徒就是跟随耶稣的人，就对我们来说今天是基督徒啊，他是对基督徒说的，当然这也是对世人说啊，只不过我们晓得当时的对象聆听耶稣说话的时候，当时是那些的门徒啊，所以我们要晓得啊，做门徒的人基督徒也有可能是这样，常常有忧心忡忡哈，或是垂头丧气，对很多的事情不抱的盼望啊，很忧虑啊。我们可能会也会落在这种的光景里，所以刚才哈，我们看到这句话是对这些的门徒们说的。那为什么门徒啊会有很多的忧虑，或说今天世上很多的人会有很多的忧愁？在我们读的第六章刚才这段经文其中啊，在前面有一段话哈，这段话呢其实也就是刚才我们读25节到34节，其中前面24节就让我们看到啊，如果一个人常常忧虑他的原因啊，那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先看这一处24节，我们一起把标题读一遍，那是什么原因造成我们会忧虑？一起把标题说一遍，来，主人太多了哈。你怎么知道说主人太多呢？我们来读这一节哈，请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有一个括弧，那上面什么写什么？马门就是财啊，哦，这边没有把它打出来啊，财力的意思哈。这里呢就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刚才我们一开始就读到，因为你有两个主的时候，你就不晓得你该怎么伺候了哈，你总是会有哪一个比较重，哪一个比较轻，哦，会看重哪一个，或者说是忽视哪一个，很容易会有这样的现象哈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哈，说谁会成为我们的主人？主人是什么样的？就是对你有权柄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受谁的管制哈，听命于谁，谁就可能他会成为你的主人呢？啊，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心思意念，你常常会放在哪里哈？啊，那可能哪里也包括那个人，或是那个事啊，或是哪一个东西，你放在那个上面，那个人可能不知不觉，他可能成为你的主人了。主人不见得就是一个哇，看起来哈啊，就是一副啊主人的那个有威严的样子的一个人。其实主人啊，可能今天如果人来看啊，他可能在人看来好像他很小哎。他虽然很小，可能他会成为你的主人。我相信我们当中啊，很多人可能有经验啊。现在我们说很多人生了孩子，都只生一个孩子，对不对哈？这一个孩子是独子啊，那所以。父母亲会怎么对待他？哇，都很宝贝哈。他不仅父母亲宝贝哦，他父母亲的父母也很宝贝啊。所以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以后啊，有多少只眼睛看着他？爸爸妈妈哦，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，哇，我们就看到至少有几双眼睛，有六双眼睛在瞪，然后有多少只手 在那里伺候他。哎，我们家邻居啊，每天我就看到，哎呀，一个孩子，然后呢，这个爸爸妈妈来，每天我就看到那孩子，他刚刚才在1岁哈多一点，开始学走路。每天我就看到，哎呀，要不然就是妈妈哈抱着他啊，要不然就是呢爸爸抱着他，然后出去了，那爷爷啊那个姥姥哈也抱着，或者是牵着他慢慢走，每一天都有一个人跟在他旁边，啊。当然我不说这不好哈，但是你就发现啊，大家都围着他团团转，对不对？啊，他好像就是那个中心哈，那个我们的太阳系哈，他就那个太阳哇，是九个几大行星通通都围着他在那里转哈，不知不觉啊，他们家谁最大？通通是长辈，可是他最大。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不知不觉有一些让我们焦点在那个人身上，他的一切一举一动，他的喜怒哀乐就牵动了我们的感情感觉，是吗？他决定了我们家的气氛，这些不知不觉就成为我们的主人哎。哦，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注意啊，我们当然我们要保护，要照顾孩子，但是有时候想想，我们会不知不觉已经把他当作我们的主了。我们要小心，我们需要照顾，但是不要溺爱或宠爱，或是把一切放在他的身上，忽略了其他的人，或者说其他的事、其他的环境啊。好了，这些主人哈，不知不觉他会影响你，他甚至他会掌控你，他会管理着你啊，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越放在谁的身上，可能他真的就会成为我们的主人。不仅是这些人事物啊，许多时候我们的主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化身啊，他可能有不同的样貌出现，然后成为我们的主人啊。我们看了下面，他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看下面这张，刚才讲说，我们不能又侍奉神，又侍奉什么马门哈。马门可能用其他的形式出现哈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像看得见的物质啊，像马门哈，如果说是财力哈，财力这是钱财，它可能就是物质。这物质的包括呢，钱财哦，我们的银子哦，我们的房子车子，还有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些物质的东西，这些衣服啊，物质的满足我们各种欲望的一些的物质或东西啊。那它也有可能是一些我们看不见，它不是物质的，但是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啊这些情绪性的东西，或者说观念、习惯一些的瘾，我们可能有一些的瘾哈，就是已经深深的哈被这个瘾所控制。你像有的人有毒瘾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这个你说。毒哈，包括的毒品的毒哈，还有赌博的毒，还有各种的饮酒啊等等，这些都会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。你不做它都不行啊，是不是？有时候你就觉得，当你瘾来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控制，你非要去解那个瘾。这些它都已经在掌控着我们的生活，掌控了我们这整个的人。所以他不知不觉已经成为我们的主人了。我们为了要满足这些东西，投注了很多的精神啊、时间啊，或是钱财等等，这些他正在掌管着我们这个人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的主人越多哈，主人越多，结果是什么？我们要操心哈，要操烦的事情就一定越多。因为每一个主人你都要想要去满足他，因为他是主人啊，所以主人要你干嘛，你就去要去伺候他。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可能我们要伺候的主人非常的多。所以耶稣说啊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。如果你侍奉了这些主，你看后面就带出来的忧虑的经文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成为你有很多很多的痛苦烦恼的来源。我们的注视的目标越多，你的眼睛就越容易就花掉了，你就越来越看不清楚哈。我各位兄弟，我相信大家就可能有看过那种这种马戏团的，马戏团里面那个杂耍的，就耍那些球，有没有 啊，我说我们耍那个球，各位那个球啊，如果只有一个小球在你手上啊，丢上丢下，那很简单嘛，你闭着眼睛丢上球都还可以接得住啊，啊，但是有两个球呢，让你两个手来换来换去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就稍微要注意一下，这个丢过来丢过去哈，不要丢掉了哈。哎，各位如果有三个球在你手上，你要这样的交换的丢，请问那个时候你的心情如何？那个时候你的精神注意力的状态会如何？我相信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小心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就怕它掉下来。好，能够丢三个球的人，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玩过哈。那丢三个球的境界算是不错了。好，那你丢四个球呢？哇，这个人更厉害。丢五个球呢，会很专业嘞。那丢六个球的时候，哇，这只有马戏团的那个杂耍的人，他就可以搞得很好。可是各位，那个杂耍的人他再厉害，耍了耍的时候耍了半天以后，请问他能耍多久？他能不能耍一个钟头都让你耍？可能啊，他跟耍了一分钟就已经不简单，看见好赶快收啦。那么再多了，他就穿帮了，他就掉下去了，因为他没有办法那个始终能够维持那样的局面。其实我们今天，就我们的主就好像我们的主人，那么多主人就好像你要去伺候他，你要去保守他，不要掉了啊，不要得罪他了。那这时候你就花好多的精力去在这些事情的上面，结果你一定会忧心忡忡，非常的紧张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哈，你看记不记得有一次哈，耶稣呢在一个房子里面讲道的时候哈，很多人在那里就来聆听耶稣讲道。那时候耶稣呢，他在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叫做马大、玛利亚还有拉撒路他们的家里哈。啊，耶稣常常到那个地方去啊，去做客啊，因为他们很热情的招待耶稣。在路加福音就讲到，那是耶稣去这个家里面做客的时候呢，那就在那边就开始讲到了。嗯，那时候他们这三姐弟，其中马大跟玛利亚这两个姐妹呢，个性很不一样啊。马大是非常热情的人，他是很会伺候的，忙厨房啊，忙得很起劲的一个人啊。那天耶稣来，他很高兴啊，耶稣来了，然后他就在那忙进忙出，忙进忙出啊，为了要能够本来想好好的来款待耶稣哈、啊。可是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人来啊，耶稣还有门徒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更想来听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伺候一个人倒还蛮好的，可是这样的这么多人都要伺候的好，所以他就想，哎呀，我要怎么做得更好，所以他就想我该怎么做，然后就忙东忙西，忙到后来啊，就开始本来想到是主接款待耶稣，可是就想到款待耶稣要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想了很多的事情，就开始转来转去，转到后来啊，他转不开了耶，他就觉得这个时候啊，他真的忙不过来了，然后他就想要帮手啊，谁能够做他的帮手？平常都是谁？平常都是他妹妹玛利亚。好，结果呢，他的玛利亚到哪儿去了？是在耶稣的脚前，专心的听耶稣讲道，我这么忙。你在那里好的在那里听到，难道你没看到我那么忙吗？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可以想象一下哈，他可能忙进忙出的时候，然后故意到一个角落跟玛利亚使个眼色，哎，可能跟他说过来帮个忙，可是那个玛利亚就是好像没看到，反正就专心听到，所以那十个眼色使了半天他都没有动静。这个时候啊，他憋不住了，他本来还有低调一点的，这样想叫玛利亚，结果呢，玛利亚都没动静啊。这个时候，干脆他就走出来了，走到耶稣的面前，然后他说了什么？现在告诉我们说，啊，马大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在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”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他，叫他来帮我。哎，他本来想要伺候耶稣，对不对？好高兴。现在他来到耶稣面前，请问那是什么态度呢？这是不客气是吗？而且等于说在责备耶稣啊，还教耶稣，哎，教会告诉耶稣，你叫他来帮助我。哦，吩咐耶稣，现在谁当主了？就他做主了。哦，那叫耶稣，你吩咐他要来帮助我。好了，你看啊，一个人本来当时他的心本来是好的， 但是这些的事情一忙的时候啊，这些事情不断的就逐渐成为他的主了。耶稣后来怎么回应啊？耶稣看到他这种情况下，耶稣说，哎呀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我没注意到你这么忙啊，哎呀，哎，玛利亚，你赶快去帮，赶快去帮忙，是不是？耶稣不是这么说，哎，耶稣你不，耶稣你没大骂他一次，没有啊，耶稣只是说，语重心长的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了。注意哦，他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，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。玛利亚选择的是什么？在主的面前，在主的面前。主耶稣并没有责备说，马大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，马大，主也知道马大他的心是本来是一片好心，可是当一个人他伺候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个事情就成为他的主了，反而让他看不见真正的主在那个地方。其实我们忙哈，我们旁常我们常常说一个人，哎呀我好忙好忙啊，我们经常工作也好，家务事也好，成天学习，或是我们在服事当中，我们都可能很忙，包括我在内我也很忙，对不对哈？但是各位，我们会不会忙到忘记主了？忙不是问题啊，各位，如果我们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是在主的里头，哎呀，我们 有主与我们同在哈，啊，是我们再怎么忙哈，我们都晓得主在我身边啊，我讲到的时候我知道主在这里，我离开这里我在车上开车的时候我也知道主与我同在，回到家里我在家里面做家务事等等，我也晓得主在我身边。各位，有主同在，主没有忘记你，你也没有忘记主，那个忙不是问题，常常就是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忘掉了主在我们身边，我们就被这些的事，被这些人或所发生的事情，那个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就掌控了，以至于当我们被这些带领的时候，你看人的心常常就开始烦躁，开始很多的怨言，很多的怒气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开始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哈，如果我们把很多的事情人事物都当成我们的主人在那里伺候的时候，各位，这个人事物他就可能成为我们的主人，他在天天掌控着我的情绪，掌控了我的心情，掌控了我的生活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哈。好了，第二个，主教诉我们说啊，说我会忧虑，一个是主人很多哈，会造成你会烦躁。第二个，你要晓得这些主人什么特质，那些主人的特质是什么呢？把标题说一遍，这个主人是什么？一起说，主人很苛啊，这主人是很苛刻。我们的主啊，他是美善的主，他很爱我们，他总是哈，常常他为我们有预备，这为我们着想。可是刚才讲的那些的主人，物质上面的、欲望中的各种的瘾，那个人成为那个成为我们主人的时候，他是对我们永远没有满意的一天的。各位，人有欲望啊，人家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对不对？他就讲到人的欲望啊，人心不足蛇吞，那个蛇啊，那蛇的不体积不是那么大，可是他竟然那个嘴巴张开啊，比他大的什么对他都想要吞，欲望就是这样，再怎么样反正我看到什么我就想把它据为己有，把它吞进去，那噎死了我都要吞。人的欲望是这样，这个主人永远他没有对你满意的一天，欲望是这样，这些物质的东西也是的。如果我们不警醒了，这些欲望它常常会一直刺激你，哎呀，来呼唤你，哎，到我这里来，哇！然后我们就看到，我们为了满足这些的东西，这些物质欲望，结果我们就成为他的奴隶了。好，所以这些都是造成我们会忧愁痛苦的很重要的原因。那结果会是什么呢？你伺候这个， 你伺候的这些主人的结果带来的是什么？好，我们把标题一起读一遍哈。它带来结果第一个是什么？改变不了事实。这里告诉我们哈，所有的这些主人哈，你去伺候他，事实上他不会使你变得更好，也就是你越去满足他，你的生命不会变得更丰富的。各位看一下这一节经文，同样在马太福音27章，我们刚才读过的，一起读来。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？好，这个上面的括弧讲到说，或是身量能够多加一肘呢？我们思虑那么多，烦恼那么多，事情不会变得更好。各位要注意哈，刚才讲到说，全世界啊，现在有1/20的人，2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啊，就是在就被忧郁症所苦的人。其实这1/20哈，只是比较严重的人呢。我们经常或多或少也在那样的问题的里面啊。那根据这些，我们说辅导啊，或者说这些对这人的哈，这时候的行为啊，或者说这种心理辅导，就说有研究的人啊，他们就统计发现了、他说实际上啊，我们人所忧虑的事情，它实际啊，在我们实际生活中，你忧虑的事哈、在你实际生活中，那40%是根本不会发生的。然后呢，有30%你忧虑的事是已经过去了，那不会再改变了。另外呢，有10%是别人对我们打分数，别人说我们这样那样，是别人在说我们。另外呢，有10%是我们在担心哈、哎呀，我们家人啊、亲戚啊、他的健康问题、他的生活，所以跟我们自己这个人真的有关的，会值得让我们要多一点关注的是，其实可能不到10%。各位明白这个关系吗？所以我们常常忧虑很多事情，这些本来不应该挂在我们的身上，不应该让我们来扛在，一直扛在我们的身上的。可是我们都把它通通都成为我们的主人了，这些通通都影响着我们整个人的生活。但是这些事情它又没有办法，你根本又没办法去改变它，它存在在你的周遭的环境啊，或者过去你并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改变它。好了，这是忧虑的结果，你没有办法改变些什么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常常忧虑，它还带来更重要更糟糕的影响，就是它就一直压制着呢，压制的是什么？你生命长不起来。所以我们来读同样是马太福音13章的有一段经文哈，我们来读13章的22节。来，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，不能结实。好，再来读箴言17章22节。来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这里告诉我们说啊，这些的忧虑的事情，它对我们的生命会有多大的负面影响。这些啊，他真的，我们很熟悉的这个马太福音13章就讲到那个背景。我相信如果各位如果你参加小组啊，我们最近在刚好查考到马太福音13章，在13章里面讲到说那个撒种子在土里的，那讲到有4种不同的土，对不对哈？其中撒在荆棘里的呢是第3种土啊，也就是说那个种子本来是好的，可是呢这个种子后来它可以生命，它是有的，它是有生命的，可是长啊长呢就被挤住了哈。然后这里讲到说被挤住了，会挤住它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荆棘。然后说那个荆棘指的是什么？世上的思虑，还有呢钱财的迷惑。那个思虑其实原文其实也就是那些一堆的忧虑，一堆想东想西，一堆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就刚刚我讲的说那一些的现象哈、也许是物质的欲望，也许在心里面有些很多的欲望啊，它会把我们挤住。这些的主人会把我们牢牢的辖制在这种低沉里头，这种的挂虑的里头，这种的不平安，或者不满足，或者的忧愁， 不喜乐，会把我们困在这个光景。所以这里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啊？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你那么多的忧伤，那么多的忧愁，它会把我们这个人的身心灵都拖垮掉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注意到这样的事情。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忧虑啊，它的来源，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，那它我们因此要如何的去胜过它。好了，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胜过这些的忧虑，或说从当中出来呢？来，我们把标题一起说，第一个要怎么样？单单侍奉一位主啊。好了，我们晓得单单侍奉一位主啊。我们这位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主啊？这位主刚才讲到说这个天上的飞鸟啊，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啊，我们晓得你我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他按照他的形象来造了我们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我啊，我们跟世界所有的受造物啊，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就算有人说哇，那个非洲的，或者说是啊，黑猩猩啊，跟人类很多方面很像。各位再怎么像哈，猩猩就是猩猩，人就是人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，包括我们人里面的特质等等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是很尊贵的耶。我们是上帝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，是这么尊贵，所以一切的受造物，我们比所有受造物都宝贵。好了，如果我们晓得他是这样的看重我们哈，那对于我们跟其他的受造物比起来呢？啊，好，我们就接下来往下看哈，我们来往下看哈，这一位受造主他是这样的看重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应该如何的跟他之间有什么样的互动跟什么样的关系哈？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个下面的，我们看到下面。就是受造他不是那个、对不起，刚才最后有一节哈，那箴言，对不起，往上面那张箴言我们读一下哈。耶和华来，请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也就是他如果要给我们什么，他很乐意丰丰富富赐给我们，而且赐给我们以后不会造成我们的忧虑，他很乐意很慷慨，很盼望帮助我们，不会把一切的重担天天要我们去背重担，不，他是这样的看重爱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。各位，我们当中做父母亲的哪一个天天会让你的孩子啊，你要给他这个重担那个责任，天天要求他啊？如果真是这样，可能真的要去看病了哈。啊，怎么会对自己的孩子哈，会有这么多很苛刻的要求呢？正常的父母亲是不会的，何况照我们的主。好了，那这位主我们该如何的与他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所以第二个我们看下面，把标题一起念一遍，请，定睛仰望他。好了，这里提醒我们应该定睛来仰望他。那怎么仰望？我们来读六章二十二节，请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好，这里哈，注意这同样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啊，刚才我们从24节、25节在读，对不对？啊，讲的不要忧虑。在这段经文的前面呢，耶稣就已经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哈，如果你不要忧虑，那你要好好的来把你的焦点要放在那位主的身上。所以这位主，你要怎么样呢？焦点放在他身上呢？他说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我们哈，一个人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嘹亮哈，我下面有注明哈，嘹亮它原来的意思哈是什么？一起说是什么？健全、专一哈，就是你的眼睛啊，如果你专一哈，你的焦点集中，你看东西呢，你就不会看了哈，这边看一下，那边看一下，就东看西看啊，结果你失去了焦点，失去了目标，你就晕头转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能同时我们的眼睛注视两个目标，你两个目标你怎么看呢？你很容易失焦，失去了方向哈，你容易就看不清楚，迷惑。然后这里各位跟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也曾经提到说，他就是比喻啊，就讲他一个人啊，你甚至不要啊，很容易就分心，被很多东西牵引啊。 他说手扶着犁哈、啊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国，记不记得这句话？耶稣讲这句话在说什么呢？他用这个比喻，就是当时哈、啊、就包括我们，你说中国人以前哈、啊、早期农业社会啊，去耕田用牛来耕，对不对哈、啊、然后那个扶犁的人在后面，他的耕田耕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的去把那个田哈、啊、那个犁得很直，犁得很好。如果那个农夫在那个犁田的时候哈、啊、说哎呀反正这个牛啊他会一直往前走嘛，所以呢啊牛往前走，那我呢东张西望跟别人这里聊聊，那打个招呼东张西望，结果会是什么？那结果就是那个牛虽然他一直往前走，可是牛啊如果你不去校正他，哎呀他歪了，你也不去拍他一下，不打他一下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就越走越歪，到最后我们看到本来往这里走就得犁，就犁不好那个田，我们都晓得这个道理。同样的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说我们如果的焦点啊，不常常在主的身上，你被很多东西牵引的时候，你也不可能进神的国，你也不可能走主的路能够走得好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要定睛仰望他哈。好了，那你我们说怎么样的能够？定睛仰望主，但怎么望得好，能够望得准？好，我这里提出四件事情。好，最后我要跟大家提到这四件事情，请各位一定要记住哈。第一个提醒的是，来把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刚才读过的再来读一遍哈，一起读来。你们看，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，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？好了，各位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就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要好好的哈、啊，你要脱离这种忧虑啊，你就把你原来的很多焦点在很多主人身上的眼睛，请你转向那位真正的主。那可是你转向他的时候，我们你怎么能够看得到他呢？你说主你在哪里？对，我们看不见啊，我知道有主啊，可是肉眼看不见，对不对？那主怎么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呢？他就提醒我们说，你一看，看什么？天上的飞鸟有没有？还有看什么？包括后面那些讲野地的花哈、啊。当你要看这些大自然的这一切哈、啊，当你看的时候，你就开始想到说：“哦，天上的飞鸟，它们怎么会翱翔在天空、啊？哈，看得悠哉悠哉啊！哇，它们好自由啊！”然后呢，有时候你看看天上的飞鸟，然后你看看地上的这一些动物，包括植物哈、啊、野地的花等等哈、啊。耶稣常常让人去看那个大自然的事哈、啊。因为你看的时候，你就会逐渐的，第二，看跟想是这两个不能分开哈。你看了以后，不是光看哦，好多鸟啊，哇，那边好多羊啊，哇，那边好多花啊，哎，那就是看，对不对？看以后，你要进一步去想哈。哎，这个鸟它怎么自由飞翔？然后那个羊啊，在那里它。也没有像我们家住的地方，各位有去我们家就晓得哈，我们现在暂时住的地方，租的地方，那个房子呢，后面哈就是一个 lifestyle 的一个大片的草地哈，在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哈，那个下面就有几头羊哈，本来呢，今年哈刚开始年初的时候有六头羊哈，可是呢，从八月份开始啊，就过去的这一个月啊，这七月底啊，七月中到现在啊。多了六头小羊哎，哇，生养众多哈、啊，啊，它有三头母羊哦，三头母羊，每一只母羊都生了两头小羊，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有两头小羊，每两头，所以现在我们家后面哇，真是你看到，哎，那感觉啊，好有生命力哈、啊，好有生命力。可是你看到就是哇，这个羊在那里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这是一种看见，这是一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可是。有时候主要你再去想一想，这些羊它生出来的时候是怎么生的，有没有人去接生它， 你看我们这人尊贵的人生出来的时候，哇，有你的 midwife 啊，还有什么到妇产科啊等等，哇，一堆人伺候，然后哇，这个生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好难，好艰难啊！哇，你看这些羊，他们怎么生出来？我没有当场都看，他们都是晚上啊，早上我才发现那羊出现了，哎，他们就自己就生出来了耶，没有人帮他们接生，他们自己就生出来了，生出来以后呢？也没有说谁帮他去断个脐带，是不是？也没有剪脐带，哎，他们说这母羊，他们自动就会做一些的动作，就把它解决了。然后呢，这小羊也没有说把它抱到保温箱里面。哇，天气这么冷，你看最近很冷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他生出来以后啊，他就站着，他就可以开始跑了呀，他就开始跟着妈妈的后面吸母奶。哎呀，我就觉得才几个小时。他就可以自己走，他可以自己在跟着妈妈旁边在吃小草，然后吸奶等等，谁在照顾他？而且呢，你看我们在最近天啊，你看又冷，是不是？又下雨啊！各位，你下雨的时候感觉是什么？哎呦，我还好我们在房子里，还好我们家里面还很温暖。可是你看到他们的时候，有时候很担心，哎呦，这么冷，会不会感冒啊？我真的会为他们担心，会不会感冒？这么小才刚刚生出来，哎，可是你看到现在活蹦乱跳的，谁使他们有这样的生命力啊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，然后天父尚且养活他们，天空飞鸟是这样，那个你看那个羊地方真的是这样哎，然后你就会想，天父这样的眷顾这些，何况我？何况你我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他的儿女，他岂不更加的宝贝我们，会照顾我们吗？而且呢，一想到说所罗门那这个在耶稣讲到说，他你看啊，这野地的花哈，啊，很美丽的那个花，他说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，他所穿戴的还不如那花一朵呢。你看啊，刚才我们有没有看到，往上面看一下那个图里面，往上面那张可不看不太清楚，你看最上面啊有很多什么花，不要看不看得清楚啊，我只是随便用了一张啊。我都春天也快到了啊，我们都要随时看到，你到那 garden 去，哇，各种的五颜六色的花，你仔细去看那花，哎呀，那个花它的配色怎么会那么奇妙啊？那个花你看这不过是个植物，怎么会有那种颜色？那颜色这么可爱，这么好，那么鲜艳啊，那么调和等等，有各种各种的颜色，谁赋予它这种色彩？主耶稣就提醒门徒，你们看，你们想，以至于那个人正开始想的时候，就晓得这背后有一位主，这位主正在照顾的这一切。圣经有一卷书啊，叫做约伯记哈。约伯记呢，在圣经中间哈，就是在诗篇前面的那一卷书，就是约伯记哈。约伯记总共42章，这卷书里面啊，我简单的就讲约伯，他本来是个非常好的人哈，他真的是一个在人各种在的品德上面，在他的财富上面哈，在他整个人呢。人们如果要评价一个好人，一个善人，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义人，标准约伯就是那样的人。可是约伯竟然遭到人生中非常大的灾难啊！这个当然你如果看到约伯，就前面两章就晓得当时撒旦是怎么样来挑衅啊，说上帝啊，约伯啊，他根本不是真正的信你啊，现在是因为他现在有财富啊，哦，他各方面都条件都好啊，所以他顺境中他要信你啊，这没有问题，这些都没了，他根本不会再信你了。上帝说不是的，他一定会信我，他能够坚定的相信到底。好了，我们就看撒旦用各样的方式来折磨他啊，上帝也容许这个事情发生。然后约伯就根本不晓得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他就遭遇到人生就哇接二连三的很多痛苦，然后来了以后，然后在那种痛苦患难中，我们看到这是孩子死了，然后财富被人家抢光了，都被没了烧了，自己哇一身都是病，在那看他痛苦死了，你还要信吗？你这个信上帝的人怎么信到这个地步？人人有人想说，哎，他的太太都说你还要信神呐、啊。算了吧，死了吧，连太太都信不下去了，信了神以后信成这样子，你信的是什么神啊？ 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多痛苦，他一方面不了解怎么会是这样，一方面别人才能一不断的来刺激他，甚至有的人他的朋友来本来来安慰他的，但是呢朋友最后说，约伯你一定犯了很多的罪啊，你就认罪吧。约伯说我没有，那些事情我都并没有发生，你们拼命说我犯了这个罪那个罪，我真的没有啊，可能一定有啊。所以你看本来安慰他的人竟然也在那边不断的控告他，所以最后约伯痛苦不堪啊。可是最后约伯他这些人怎么讲，他觉得那都不是答案，他不晓得为什么是这样，他最后就问上帝啊，怎么会是这样，你一定知道那个道理，那个原因在哪里，可是上帝在哪里他看不见，对不对？当旁边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给他答案的时候，他还是相信有上帝，只不过他不晓得是为什么上帝会这样的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啊。我就简单的说到最后啊，你读到38章那边，所有人都哑口无言了，上帝就开始说话了，约伯，他就开始约伯出来，要约伯开始去看，上帝要约伯去看，看什么哈？他要他看啊，当然大自然发生的事哈，包括哇，闪电、大雷、有雨、有云，有大自然各样的奇景哈，就那种很震撼的奇景。然后让约伯说，这个是谁让它发生的，这些是谁在掌管，不仅看到大自然的这些的现象，包括那些的云雾的产生啊，海浪啊等等哈，地球等等的事情，然后又让他看啊，你看那河马，各位，河马是什么？河马长的样子，哇，很壮，对不对哈？它怎么会长成那个样子啊？然后说，你再看，你看那个鳄鱼，它的皮怎么是这么厚啊？它怎么长成那个样子哈？然后又让它看看傻傻的，那不是鸵鸟啊？那傻乎乎的，哇，跑到山上跑来跑去哈的，叫它看。然后就说，你再看那个马，这个马为什么哈？在那种很可怕的环境里头，人们看到那种哇紧张哈、凶扎扎的互相征战的时候，很多的动物都吓得跑掉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那个马会怎么样？那个马战马哈，哇，打仗的时候那个骑兵骑的是马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战场上多么可怕，又是刀又是枪的，哇，大家都跑掉了是吗？哎，这个马。哦，那你拍他这么冲过去了，是这个马好像无视于里面能害那些的凶杀或是什么，他怎么这么勇敢？所以说你去看，你看每一个动物，它有不同的特质，它有这样的长相，它有这样那样，你看是谁使他们这样，谁在掌管他们，谁在最后约伯他忽然明白过来，他忽然说，主啊，原来都是你哦，这一切事情是你在掌控，你容许它发生。然后再看现在的我，仍然是你在掌管。虽然上帝没有跟他讲说，约伯啊，你今天会这样，我告诉你答案嘛。上帝也没跟他讲说，约伯是因为啊，撒旦那里控告你，然后呢，我跟他讲说，没，我一定哈，我相信约伯你怎么样，他一定不会背弃我。上帝根本没跟他讲这些，没有想到说我们想要有一个什么答案哈，是那些人来安慰他的人，包括我们想，哎呀，上帝要怎么跟他去解释，上帝没跟他解释这些，就让他去看。却看到最后晓得说，是他在掌权呢，现在所发生的事仍然在上帝的手中，他没有失控。然后他说了一句名言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昔日我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他看见上帝了吗？他看见的是大自然呢，他看见的是闪电，是看到的云彩，看到的是彩虹，看到的是浪，看到的是这些动物，看到这些，他忽然明白，这一切是他在掌管，是他所创造的，他容许的。因此他里面一切的原来纠结在他心中的，他忽然放下来，我为什么要为这些再继续的钻牛角尖，我为什么信不过这位上帝，他容许这些事情发生，这位爱我的神， 这些事情仍然在他爱的允许当中发生的，这些事后来会带给我是祝福的。等于我明白以后，他整个人生命亮起来，因此我们会看到他整个后来翻转过来。好了，我们想上帝常常让我们去看一些事情，各位不要小看这些啊。记得有一肯曾经看一本书啊，这本书上面讲到说印度有一句谚语啊，但我不晓得，我没有求证过，但那本书上讲的说，那句谚语是说，你如果得了可治的病就去医院，如果你得了不可治的病就去草原。各位明白什么意思吗？就有些病哈，这是医生啊，从我们现在的人科技也好，医学也好，是可以治的，那你就到那里去，他们再怎么样他来治你。但是有些病医生是治不好了，不可治了，那你怎么办？照说你就到草原去吧。意思就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，你要晓得大自然也好，这些是上帝的手在掌管的地方，我们就把自己交给他就是了。虽然我不晓得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可是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他，他是我真正的答案，他爱我，他有真正的答案。所以当我们看这些思想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把焦点从这些主转向那一位主的时候，我们开始把焦点转过来的时候，就开始会有不一样的感受。第三个，要看要想，而且要做什么呢？想了以后，你想到哦，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？第三个，把标题说一遍，来，要第三个，一起说三，第三个，下面一张，第三下面一张，没有，再往下。要怎么样？一起说要求。这个求哈，在31到34节那里说，我们再来读一遍这段经文，再来读一遍哈。来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、喝什么、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。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。这些啊，我们常常在为了欲望的满足哈，我们求取这些哈欲望满足和拥有各样的东西的时候，这些把我们一直困在其中。现在主说，你不要再去哈去追去抓，好去求那些东西。他说，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。这句话各位要晓得，神的国在哪里？你看到了吗？你没看到神的国在哪里？可是注意，耶稣讲这句话让我们晓得，耶稣在哪里，他的国就会在哪里。耶稣在哪里，他的国就会在哪里。一起说，耶稣在哪里，他的国就会在哪里。因为一切的丰富是在他那里，所以他说你要先求，也就是把焦点先转向他，他是那一位主，你先来求。这个求特别我这边注明啊，他的求不是单单只是祈求啊，而且这个求指的是寻求，去寻找的那种求。我盼望我能够寻找到，我天天我最重要的是主啊，我好盼望有你，有你的同在比什么都宝贵。每天一开始的时候，每天清晨起来第一件事，我就先来寻求我的主。主啊，这一天是你在我的生活中掌权，求主你来带着我来过这美好的一天吧。我在先寻求他，我先来祈求他。各位，你就是把焦点一开始先集中在他的身上，先求。最后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看最后，所以啊，我们再看这节经文，很多人会背哈。腓立比书4章6到7节，我们一起读，来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各位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就是本来挂在我们身上这么多的事情，这些都会成为我们的重担，把我们的心情把各方面都拽到谷底去了。主说，把这一切卸下来吧。 彼得也说啊，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你怎么卸下来呢？所以他说，都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这个都跟求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各位，如果你真正有这样的光景的时候，也许你觉得我求啦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，第二天求还是一样，各位不要放弃。圣经上所说的这些事情，都是主没有要我们放弃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放弃。就像约伯，他遇到那样的难处的时候，那样的痛苦，试探想到答案在哪里，这个人给他一个想法，那个人给他一个说法，让他真正，这些人把他弄得团团转。在他那个时候，他不知道我到底那个答案在哪里。所以各位，如果我们今天你真的盼望知道那个答案的时候，求主让我们信得过这位神。他不是一个名词，他也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这是查经的时候讨论到的一位神，一个名词，一个过去的，一个历史上面的，宗教上面的一个什么偶像神。他是活在今天，而且在永恒中他都在掌权的神啊。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，各位你现在不晓得有什么忧虑，我如果你有，我求主帮助你好好想一想，这些的忧虑你能够解决吗？想一想，是上帝要给你的忧虑吗？想一想，是什么今天把你拽到谷底去的？是什么让你失去了喜乐？什么是让你失去了盼望？什么是什么人或什么事情让你失去了力量？如果你晓得这些，他不应该成为你的主，你已经不知不觉认这些做主的时候，我们回到主的面前，亲爱的主，你来接管吧。不要灰心，不要放弃。主没有要我们说不要再祷告了，我就持续的在这些面，我做我该做的。但是结果我相信在上帝的手中，他不会失控的，他仍然在掌权。他在我的生活中，在我的今天，在我的未来，他仍然在掌权。所以听了我们这么听了这么多，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第四个是什么？我把第四个标题一起说，要怎么样？要行，一起来念这节，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然后下面再来这句，这节我们一起读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是平安的神与你们同在。各位，让我们学习，听了这么多，不是把天上一个道理哦知道了，而是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，这么告诉了我们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也就照着主告诉我们的路，我们来寻求他。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主，你这是你说的，你说我们不要忧虑，你说我来寻求你，你说我可以把这件事透过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我都告诉你，主，你会赐我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主，你告诉我要这么做的，我就照着你的应许我来遵行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就去遵行，你要看到主怎么回应一个真正如此相信他的人。不要放弃，我们在主里头永远有盼望，他有最好的答案。我求主帮助我们不闻之光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行在这样的路上。所以最后我们把最后我们做个总整理啊，如何不忧虑，一起说，要怎么样？一，单单侍奉一位主，要定睛仰望他。仰望是怎么？要看，要想，要求，要行。阿们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要感谢你，你应许我们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你，你不断的提醒跟随你的人说不要忧虑。主，你提醒我们一天自有一天的忧虑，一天的忧虑当就够了。主，让我们不要背着一身的忧虑的担子。亲爱的主啊，有哪一些会困住我们，有哪一些会叫我们忧愁的人或是事情或是欲望或是什么东西事物，会造成我们很多忧虑忧愁的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就求你帮助我们把焦点从这些的事上，从这些的人上，我们先转向你。因为主，唯有你能够使这一些能够变得 能够该有秩序的成为有秩序，我们可以分辨得清楚到底该怎么处理人事物各样的问题。主，如果没有你来介入，没有你在掌权，我们真是会被这些困住，被这些弄得团团转。亲爱的主啊，让我们今天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，我们真的可以把忧虑卸下来，让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晓得你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这个掌管一切的主，爱我们的主，你为我们有最好的预备。主啊，你是我们一切难处的答案。主，让我们信得过你有最好的时间，你有最好的方式来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主，让我们不是把焦点一直钻牛角尖在那些你不要我们钻进去的地方，你让我们转向你，看见你笑脸帮助我们。主，你要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一个不要忧虑的人，跟你旁边弟兄姊妹说，不要忧虑。